便即是究竟。
这个方便并不是指我们人间所说的方便，实际是指一个方法，这个变通的方法叫方便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在我们学佛修心的路上，有四个字大家要牢牢记在心间，那就是如履薄冰。
师父还说，这四个字十分恰当地形容出修心之路的艰辛，也十分恰当地道出了我们在修心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的一种心态。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昨天驾照科目二考试，心里特别没底，紧张到想放弃了，但是想拿驾照这是必考的。早晨起来，我念了大悲咒，增加自身的能量，念心经让自己能够头脑清醒冷静，心情放松，又念了解结咒化解恶缘，又念了准提神咒，让自己能够操作准确流畅，顺利通过考试。考试开始了，我上了考车，上车原本用不上一分钟时间就可以刷脸刷身份证验证成功，我却在车上等了两三分钟。我想这都是菩萨妈妈的慈悲安排，让我在这几分钟时间里从容地检查和熟悉了一遍操作仪器，又让原本因紧张和后考试温度低而导致的冰凉的手温暖了，紧张的心情放松了，认证成功开始考试。我按照平时所学的有条不紊地操作着，全程一共五项，在做完第二项结束的时候，我调了一下座椅，语音播报扣掉十分，当时心里一紧，心想还有十分可扣，要认真完成下面几项。第三项顺利通过，第四项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突然操作有点乱了，我左右打着方向盘，总算有惊无险地通过了，最后顺利地通过了科二的考试。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的一路慈悲护佑，现在想起科二考试过了，都感觉像做梦一样。心灵法门真的是灵验无比，只要相信你肯付出努力，一定会有丰硕的成果。针对考驾照这事儿，我运用了五大法宝，踏踏实实去做，有事情了，菩萨妈妈真的会帮助我们解决的。所以还在徘徊观望的有缘众生，赶快行动起来，运用好五大法宝，许愿、念经、放生、读白话佛法、大忏悔，来消除自身的业障，你心所想定能实现。
感恩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大杯水的妙用。今天我来和师兄们分享一下我喝大杯水的灵验经历。我冬天做艾灸着凉了，一直间歇性的拉肚子。三月份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上香喝大杯水的时候，我就求观世音菩萨清除我体内的寒湿，保佑我不再拉肚子。然后第二天拉肚子就止住了，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大杯水的灵验。虽然以前我也经常求，但是这是最明显的一次。因为在喝大杯水之前，我已经连续拉肚子好几天了，大杯水喝下去第二天拉肚子就止住了，感觉是特别明显的。然后我就想起我去年有段时间每天喝大杯水的时候求眼睛健康明亮，然后求了几天，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好像更清晰了一点。那时候我也在吃叶黄素，我还以为是叶黄素的效果，现在发现应该也是大杯水的效果。再有就是前段时间吧，我有几天总是感觉皮肤很痒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我上香的时候就跟菩萨求，把大杯水喷在皮肤上，如果用大杯水涂肚脐以下的地方，一定要跟菩萨护法神事先讲的，我凡人肉胎，请菩萨保佑我消除身上的业障，如果不说的话就会亵渎，保佑我皮肤不要再发痒。晚上我喷在皮肤上之后，后面几天皮肤真的没有再发痒了。大杯水真的是特别灵验的，有一些小问题啊，喝大杯水是很灵的，真的太好了， 一定要设佛台，每天都可以喝大杯水。
感恩同修的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先生体检达标，保住了工作。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恩师慈父，感恩师兄们。我先生在一个县城核电站上班，工资很高，最近单位通知每人要去检查身体，如果不合格就要退下来。我先生有家庭遗传窦性心脏病，心跳很慢，每分钟心跳只有52下。我劝先生说，退了就在家里休息好了，无所谓的。但是他说才60岁，也不是很老，希望能去工作，另外也能有一点收入。学佛后，我对任何事情都很随缘，我相信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会帮我们安排好一切。我上香的时候许愿帮先生放生1200条鱼，帮先生的药经者念7章经文组和小房子，求菩萨保佑我先生今天体检合格。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，先生去检查，心跳每分钟达到了57下，达标了，先生可以继续工作了。无限感恩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，感恩师父带来这么殊胜灵验的心灵法门。
感恩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慈悲加持保佑，昨天顺利帮助一位新佛友设上了小佛台，感恩佛友大力助缘。弟子感受渡人一定要情真意切，凡事必须亲力亲为，挤出时间去行愿，不要瞻前顾后。比如一些老妈妈接到法宝和小佛台都不知道怎么操作，怎么开始学念经，对于初学者来说，我们必须手把手的教，哪怕是小佛台放在哪里，包括一些细节都要一一到位去教。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保佑，早就给这个佛友媳妇佛书了，他偶尔看看学学，很谨慎的，家里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设佛台，大约有1年了，在跟进中。我们不放弃，很坚决劝他们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，学着念经。结果今天他们为了孩子，孙子婆媳都同意先设个小佛台，机缘成熟，弟子如愿还是去到他家里完成了这个任务。媳妇工作忙没有时间，婆婆识字不多，但心很诚，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学习读经就行，能学就好，也不能给他们很多压力，就让听教念版经文或听播放器里面的大悲咒和心经去学习，先保证能做功课，一步一步来。看着老阿姨学习那么努力，终于安置一个小佛台，香炉供果，阿姨也非常法喜，点上一支香，小房间里顿时呈现不一样的感觉。我和佛友念了3遍大悲咒，身上热烘烘的，感恩观世音菩萨能量加持，小小房间充满着温馨和光明，在不知不觉中感受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慈悲。下午赶去上班，心里默默祝福他们是有福气的人，终于可以听闻佛法，走进心灵法门了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。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，有关端午节的佛学开示。一，精彩问答开示。二，有关独五月农历五月的生活注意事项与禁忌。五，独五月农历五月是人体调节期，会有很多菩萨下来帮助人间。选自2016年10月28日玄义问答。
师父，就是每年五月俗称毒月，这个九毒日，听说有就是男女的禁忌，对吗？
是的，这个中月实际上也就是月中，你知道啊，人总归有一个调节自己身体的情况，一个恢复期一样，就像很多的妇女啊，她也是会有一个生理期的，对不对啊？男人他也会有一个调节期的。实际上男人最大的调节期是什么时候，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他是星期五。男人最幸福的一天就是星期五，因为接下来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放松的日子，哪怕上班的话他也会觉得星期六星期天非常放松，所以男人每一个星期五都是会很开心的。你去看签证官都是到星期五就开始帮人家签证发的很多，我就举个例子啊。所以你去看，你到有些政府部门工作，你星期五去找他，你就特别容易通过。他因为一想到明天放假，啊，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调节期。那个妇女呢，她到了生理上，她不能一直亢奋的。她到了她自己生理期的时候，她整个人就要重新调整，明白吗？就像很多手表不准的话，你每个月你总得要调整一次。那天时也是这样，一年四季，对不对啊？春夏秋冬，它在两季的当中它会调整一次。那么按照两季的当中，五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，它就是调整季。所以在这个季节调整季会有很多菩萨下来帮忙人间调整很多的啊，我们说的天地啊宇宙空间的东西会调整。这个时候呢菩萨多，如果你乱做男女之事嘛，他就帮你顺便记账了，就等于你一个人家一个领导干部正好下来视察，你正好又做犯错误，那人家顺便就把你
是的
记账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
嗯，
好了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。初学者容易误入歧途，修行高深的人也会因小小的疏忽而前功尽弃。
并不是只有刚入门的人要时刻提醒自己，而是所有走上学佛道路的人都要每时每刻反省自心，才能战胜各种不同类型的心魔和外魔，达到我们学佛的目的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